那因为今天要来开智慧，我特别有五高高雄院区的工程，因为他去年是主责医院，他们也是做了也蛮辛苦的，不敢说抱怨了，就是辛苦了，就是说主责医院其实就是一个中心，那中心就是需要大家有问题要转诊的时候都会往这边送，所以他变成说他二十四小时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分配的。那这边有个网络建置费，我的建议说，因为每个分区都有100万点，这一部分应该要考虑主责医院的角色，尤其在人力方面，或是甚至在整个讯息方面啊，未来可能要朝向一个比较专门的 APP 来做建置，让整个说院在整个联系上能够比较方便就不用那么辛苦，而他们一些前沿比较刻苦是用耐在做传递，我觉得这个基本上都是蛮困难的方式的。我想这部分要做，虽然说交给分区自行统筹去核发，但是只要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相信这一部分没办法做到很大的应用。我想说没有很大的应用，大概很多医院都不想当主责医院啊，尤其像台北区那么多医学中心，谁要当？这个就很有的协调。
好，我想这个3000块实在是不多了那如果就半夜跑出来，来做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评核的话，我真是估计太多了。不过那白天还可以啊，晚上就不行。那我想，但是对于这个稳定这个每个医院的这个脑中风的这个基因治疗，我觉得是蛮需要的。那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大概现在开放1D 到24小时个案定位显著的增加。那我想，未显著增加的原因其实就跟前段的评估有关，大家可能是很积极那所以后面增加量不多，所以如果这个开放1D到24小时的量化名医可以放下午的话，那我们前段的这个评估的费用增加是需要的。不过我是觉得刚理事长报告的，我想真正要达到像我们这个有代表讲的这个事情那核心医院能够发挥功能，其实核心还是 daily stroke 的远距的脑中风的评估了。那如果集中在一家医院，这个3000块就会划算那也不用每一家医院都要设这个值班的这个人力的所以我是不想说这个里面能不能尽快能够开放到这个远距的这个部分还是在法规上或在健保起步上条件上来做鼓励的那我是觉得如果说可以锁的话就可以。那我记得10年前跟署长一起到美国去参访的时候那事实上他们很早就用可以锁的模式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利润可能是要考虑可以锁，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人的，不管是一般的服务人员，包括了专业人员，其实就是人就是不多了，就期望说多靠增加钱吸收到更多人力，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应该是增加钱让这个系统愿意来建置一个核心的医院，而且核心的医院能够用远距来解决问题，可能是比较好的。谢谢。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来，请。
高龄区因为这个脑中风取塞手术还有 Augmentation 是我们高龄地区的风险优缓的这个当初的一个条件。那事实上呢，我们的实施报表里面呢是有一个，我们主要是4家医院，然后包括3家医院中心，还有1大医院，4家医院在轮流。那他们有一个主责医院，那主责医院他有相关的费用挹注给他，让他觉得他做这个东西呢，他有经费可以使用，包括行政人员的经费都有，包括值班的行政团队，所以他呢就可以造成，就是说我只要在高屏地区呢，我发现这个 case，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一个窗口，告诉他说我有一个 case， 我要转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是轮流值班，所以你不需要每个医院呢每天都在值班，而是他们有一个排班表，然后排班表出来以后呢，他就根据这个排班表转到哪个医院去，效率也很快。所以我们大概，我想可能好像是一个月大概有70几个 case 做这个脑部的取塞手术，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谢谢。这样，这个我们因为个，我还是。
提到说，因为各区的情形不太一样，好、哦、像有些区这个医学中心只有一家，有些区医学中心很多家，啊，有些区的服务员非常遍布，那个很广，啊、哦，所以各区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100万拨给各分区去讨论运用，好、哦，那如果刚刚提到那个金方在提那个高品区有完全什么？好、哦，应该他就会这样去处理了。好、哦，跟你列了几杯哦，也各区因地制宜去建立一系列网络，好、哦，看他怎么做法。
是的，谢谢各位的建议哦。那我们在去年12月25号呢，我们已经召集台湾地区大概有20-30家医院，以及署长所指派的代表，对于这个所谓的区域联防的各区的讨模式，已经做过一个晚上的讨论。那事实上就是处方呢，以及脑中风学会会针对这个议题，再进一步来研究健保各六分区的作战方式。因为每一区有每一区的优秀的一个作战模式哈、哦。那至于说 APP 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在讨论当中。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处方已经跟脑中风学会这边会再继续往下面推动，希望能符合各位代表的期望。谢谢。
好，谢谢。至于刚刚李院长有提到开放那个。是随缘去做评估的部分哦，啊，非常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都是有医师嘛，啊，这个就是像那个我们做偏向那个 Data Consultation 一样的，好、啊，这个我不在，只是说他这个等于是说他的那个评估对的申报，他可以用这个远距方式也可以申报，概念是这样，好、啊，就是看看评估看看可行不可行。好、哦，他的意思是说，人不动啦、啊，好、哦，他医师先在视讯上先评估，好、哦，他要打的时候才送到可以打或者是可以取酸的医院去，不用病人先动啦、啊，好、哦，概念是这个概念，这种各区去讨论看看好了，啊、哦，好，来，
主席，
各位
大家好，我是胸腔外科心脏血管外科。大家听到这个所讲的，事实上我们主动脉剥离是这种方法，是大的上班以后呢，我们的心脏外科都已经手术紧急的要接下来，所以他们都需要等待。所以这种情况下，这边的运营很好，我们需要一个联网的方式，也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哪一家的开刀房是有空的，我们可以提前送到这个地方，然后提前去用。因为一个这种紧急的主动脉剥离。在发生，如果你没立刻止疼，就有可能立刻2小时内就死亡。所以说，能够越快的壮大大的 level， 而且有没有这些的手术室的内控的，我们就可以让病人多一分他的救命的成功机会。这是抢救的成功。所以说，谢谢各位大家的支持。
好，谢谢胸腔外科哈、哦，谢谢。还有没有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我就还有。
啊、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这边急诊医学会发言、哦、我想急性脑中风跟主动脉剥离这两个疾病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它是有黄金时间，而且处理得宜都是可逆的，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死亡跟之后的相关的一些我们讲的残障还是失能、哦，它可能会耗费我们更多的医疗的资源、哦、那但是这两个疾病。大家要知道，它绝对不是单打独斗，它都是要跨院，或者是院内都是要跨科、跨团队，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比大家想象的都还要复杂。哦、所以我想，我们学会急诊支持脑中风哦，医学会这边神经科医师以及我们的心脏外科医师，他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哦、那这个计划，我想真正是可以落实所谓的区域联防。哦、那让这些病人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哦啊、以上谢谢。
好，谢谢急诊医学会
主席主席，我各位邀请我们那个脑中风学会的李俊泰李副院长也给我们一些意见，李副院长请。
好，来，其实还有各位那个前辈哈、哦，那我这边是在。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我说实在话哦，我的恩师哦，许宗义许教授哦，有跟我们说了哦， 这个中风的病人是最可怜的。那
这个如果万一哈、哦、那个失能哦，那个就是痛苦就开始了，哦，而且通常哦，如果严重的话，要被人家翻身翻10年20年，大有人在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很感谢那个署长哦，还有我们各位前辈哈、哦，还有先进哈、哦，那针对这个中风的议题，那去给这个这样的一个资源哈、哦，啊，让我们年轻人、中生代以及年轻人愿意承接这样的责任哈、哦，那去开创我们这些这个中风的人哦，能够翻转他们的命运的哈、哦。那这个260几个家庭每年哈、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哦。那我自己特别有感的是，我自己是恒春人啊，所以这个当初哈、哦、在推这个高频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联防的一个针对中风的情况的时候，我是感谢我们这个主责医院哦，感谢的不得了哦，因为我们恒春的这个乡亲哈、哦、也是因为这样，那中风已经很无奈了哈、哦，他能够啊得到一个医治哦，我想这个是我个人是也代表。这个我们恒春的乡亲哦，啊，这边真的很谢谢哦。那这更是我们全国国家的一个哦很重要的一个 mechanism 哦。那把这个医疗啊做到非常的细腻哦，那而且让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真正的啊，除了对病人的照顾之外，那对我们的年轻人啊，还有对我们的这个对这个疾病哦有使命感的。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哈、哦，他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哈、哦，很谢谢谢谢。
好，谢谢谢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邀请大家发言，大家都听得很感动。那个后面还有几位，我们橄榄科的医师已经做很久了，我们继续感动下去，他们有些就哭了。那我们就这个案子就讨论到这里。按照这个草案通过，那这个还是要提到我们会议去做这个讨论之后确认之后，我们才是好的。我们就预计是排3月21号的公民会议嘛，那么尽速可以在5月1号实施。好，谢谢。那我们接着进入第8案。